本文的第一页，第十第二页，阿含，我们前面说到阿含，他是着重于修持的解脱道，所以导师张明呢，就是阿含空语解脱道啊。第一节引言啊，我们直接看讲义好了。好，首先，空是佛法的重要论题，空与空性是佛法中的重要术语。那这个空跟空性有什么不同呢？空，瓜胡里面前面那个是梵语宣雅，后面是巴利语。空性它后面加个 TA 长音，好，加个达宣雅达，前面一样是梵语，后面是巴利语。空与空性是佛法中的重要术语。那这两个语词有什么不同，在后面也陆陆续续会谈到。同样是这个空呢，它也会这时代的先后会有流变，好，意义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先看一下角注，空与空性到底什么不同，这个是在《空智探究》54页这边提到，空与空性在旧义中都是一律译为空的，就在这旧义呢，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后面这个达加一个性字，是玄奘译出瑜伽系的论点才严格的分别空与空性。那么瑜伽系的论点以为空是遮遣妄执的，空性是空所显性，等于是在瑜伽的论点认为空呢是遮遣，比较着重在遮遣虚妄的执着的，空性呢是表显，等于是正面的显示出来，是离妄执而显的法性，显出它的诸法实性，所以是如实有的。这个是瑜伽论的解说，瑜伽论瑜伽系它是有中嘛，所以认为圆成实性或者是这里的空所显性它是如实有的，但是这个是比较后期的解说，其实早期不见得有这样的区分。我们接着看初级佛典中这个阿含经里面，空与空性有什么分别呢？如空诸欲，空世间，贪空嗔空痴空，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解释。什么是空诸欲？主要是去除五欲啊。空世间主要是无我无我所，在阿含经所谈的世间啊，一切法有的是从六根对六尘，眼耳鼻舌身意，对境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你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这些呢都是无常变坏之法，所以说这些是这些十二处六根对六尘这些世间呢，都是无常空无我的。贪空嗔空痴空，这贪嗔痴三毒都空，空欲漏，空有漏，空无明漏，漏是烦恼的意思，那欲漏是欲界的烦恼，有漏有这个色界啊无色界的烦恼等等，无明漏，我所空，还有无常苦空无我，这些语词里面都有一个空字。那么从汉文来看只是空啊，在巴利文里面呢它都是宣雅，宣雅这是形容词，后面的空性宣雅达那是名词，这是词性的不同。好，另外一类谈到空性，哪些是用宣雅达呢？用名词来表达呢，如空心解脱、空解脱、空三昧，后面会提到三解脱门的时候，空无相无作的这个空，都是名词化的宣雅达。空等字，这等字也是定的别名，三摩巴底，三摩波底，这等字是定的别名。空住这个后面我们第一节就会解说了，开始它是代表一个空闲寂静处，可是后来呢表达一个禅修极静没有烦恼，烦恼降伏的这个状态也称为空住。还有内空外空俱空，俱空就是内外空。另外空小经、空大经，这南传有这两部经，我们北传的就称为小空经、大空经。凡是作为观名或者是定名或者是经名的都是空性，都是用名词的宣雅达来分别。那导师认为这空不只是否定词，就遮遣这些虚妄执着的妄执否定，离妄执烦恼虽然是空，但是呢也表示无累的清净极静，这个也称为空，所以导师认为空呢不纯粹只是遮遣妄执而已，对于清净极静 的这种状态，也是空，并不是空性才是表显的空所显性。那么空性是空的名词化，初级圣典中的空性 并无空所显性的意思，这就要注意啊。就初级在阿含佛典里面呢，并没有像那个瑜伽系把这个空性看成是如实有的，并无空所显性的意思。只有出世空性是甚深的涅槃。哦，这里出现一个语词，叫做出世空性。出世空性，什么是出世空性呢？这是在描述涅槃，是甚深的涅槃。好，我们刚刚在注解一里面看到了几个语词哦，空诸欲、空世间等等等等的哈、哦。那在我们第一节引言都会提到有关这些语词，或做个归纳啊。我们先看讲义的第五页。讲义第五页的第三项，与空有关的几个重要语词。好，第一个是空屋空色，这描述这空闲寂静处。好，再来空空殿，这个等一下都会解说。再来空住或者空三昧，还有空住欲，就是空五欲。再来世间空或者是空世间，再来空心解脱或者是贪嗔痴空，还有出世间空性，就是涅槃。所以我们在第一页最后面有提到出世间的空性就是甚深的涅槃。好，那空与空性是佛法中的重要术语，在佛法的弘转流通中，空义不断的发扬，佛被称为空王，佛教被称为空门。好，我们讲说啊，某某人遁入空门，就可以想见空义的广大深远了。那导师这边首先提了两个问题，空与空性的早期意义到底表示了什么？既然是空之探究嘛，那从《阿含经》最早期的谈的空，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空性的意义，早期意义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再来，在什么情况下，空性表示了最普遍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就是用这个空性来表达最普遍的真理，绝对的真理。那这个问题意思，我们希望放在脑筋里面哈、哦。等一下，我们看看后面到底答案在什么地方。佛法所处理的问题，本是当时印度宗教界的共同问题。世尊出世之前，已经有吠陀啦，其他六世外道啦等等，有耆那教啊等等。那么大家所面临的这些印度宗教界的共同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生死的事实。面对生而又死，死而又生，这样的生死流转的事实，这是不可否认的。那么怎么样去解脱呢？求得生死的彻底解脱，也就是想要达到这个涅槃，也就是最高理想的实现。所以有事实，就是我们生死流转，那有我们的理想，想要达到这个解脱涅槃。涅槃早期的意义，它就是贪嗔痴这烦恼用尽的意义叫涅槃。我们现在说啊，某人圆寂了，说他涅槃，其实那是现在有的用另外一个表达了。真正的涅槃其实是贪嗔痴永尽，不是圆寂的时候才涅槃。像这些阿罗汉啊，在生的时候他就贪嗔痴永尽，事实上他也证得涅槃，并不是说人圆寂的时候才叫涅槃。那么佛法跟当时印度宗教界共同的事实或者是理想都一样，事实与理想原则上大致相近，可是中间的这过程啊，怎么样来实现解脱，各教派所提出的见解与方法却各不相同。所以有的主张极乐，有的主张极苦，各不同。可是我们世尊基于人生真理的大觉，提出了独到的正道，也就是中道，不苦不乐的中道，这是情义的中道。另外呢，在知己上，我们前面提到八不中道嘛，对不对？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些八不中道就是缘起的中道。所以这里面佛法跟其他印度的宗教一个很大的不同，戒跟定这个东通通是共世间共外道，比较不同的呢是在无我的智慧，缘起的智慧，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世尊的原始教说实际上并没有以空为主题来宣扬，但佛法的特性却无可以空来表达，所以在佛法中空义越来越重要，终于成为佛法甚深的主要论题。好，那我们这一节主要先从根源来探讨，就空与空性在初级圣典那到底是早期意义是什么。那既然要谈初级圣典里面所怎么样谈空与空性，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哪些是代表初期的圣殿。好，那么这里面有提出代表初期的契经呢，现存有汉译的是阿含经跟巴利藏的五部，请看下一页。汉译阿含经有杂阿含经，有中阿含，有长阿含，有正一阿含，这一二三四我们称为是阿含。那么另外呢，有别译杂阿含，是阿含经杂阿含经的一部分。那我们要注意，就是其实各个部派呢，他们都有各个部派所诵的阿含经，所以各个部派所流传的阿含经大体上相同，但是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阿含经虽然是早期的圣典，但是我目前所存的这阿含经呢，都已经杂有部派的色彩，都是部派所存的，这些就是要注意，所以需要做一些比对的研究。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讲，举两个例子，一个在我们汉译的正一阿含经里面有提到说，君陀，他生病了，那世尊去看他，他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七绝支？他说我知道。那你说，你说给我听听看。结果他说完七绝支的时候，病就好了。但是在南传的经典，主角一样是君陀，一样是世尊，可是呢，生病的在南传经典描述的生病是谁？是佛陀生病了。君陀去探望佛陀，或者说你来了，你知道什么是七绝支吗？知道，你说给我听听。一说完以后，世尊病好了。所以同样的部派所传说的这个世缘，都是世尊，都是君陀，都是生病，都是说七绝支，可是到底谁生病呢？竟然是不同的传说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在我们汉译的阿含经里面谈到四谛现观的时候，他是谈见现观，一定要苦集灭道，这样次第现观。可是南传的经典，他主要谈顿现观，所以同样里面所传的都是佛说啊，可是都夹杂有部派的色彩，所以有一部分是有各自部派的教义特色，但是很多部分是共通的，是共通的。由于共通的地方很多，所以我们要了解原始佛教的教义呢，还是需要从这些原始的圣典，比较初级的圣典来找这些支书马迹。那我们注意一下汉译的杂阿含经呢，杂阿含是碎界有部的颂本，了解哪一个部派的颂本很重要因为若共通的话当然没关系，可是呢，万一有出现一些特色不同的话，那就有部派的色彩在里面。杂阿含我目前汉译的是碎界有部的颂本，那么现在南传的相应部啊，那是次通列部的颂本其他各部派其实都有，可是没有转移过来。中阿含经也是碎界部的颂本，长阿含不一样，长阿含这是法藏部的颂本法藏部像我们出家的戒律四分律啊，四分律就是法藏部的，就是法藏部的颂本正一阿含经这是大众部末派的颂本，里面已经有大圣思想，有提到菩萨了等等的所以注意正一阿含经里面有比较早期的，也有比较晚期的，属于大众部末派。那么大众部末派跟大圣思想有很多有共同的地方所以这是比较晚期的。所以导师在谈阿含的空的时候，在引文啊，在引文的时候，基本上第一章以杂阿含经为最主要，因为这是最早的。对于这个正一阿含经的引用呢，有些是在第二章部派的空才谈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在第二章谈部派的空的时候才来引用正一阿含经因为它是大众部末派的颂本，几件比较晚，属于部派的成分不少第五有别译杂阿含，这可能是引光部的颂本。卦五二巴利藏，这是巴利语这些这底下呢都是次通列部的颂本，长部与长阿含相当，中部与中阿含相当，相应部与杂阿含相当，正支部与正一阿含相当， 除了这四岸以外呢，巴利藏它多一个小部，多一个小部。那有关于小部，这是一般也称为尼卡亚，哦，也称为尼科耶，但是它是在四部以外的。我们看角柱二哈，小部，有的呢它立于杂藏。那相关的研究可以参考导师原始佛教生之继承。那么小部或杂藏完整的流传到现在呢，只有同列部的颂本，其他部派没有传来或者仅传一部分。那么小部一共有15种，请看角柱三，南传的小部有15种，小颂、法句就是法句经，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所以法句经它不是在阿含里面，它在小部。另外有自说、如是语，还有经籍算是比较早的经籍，还有天空式、恶鬼式、长老记、长老尼记。本生在南传的这小部的本生经里面收集了547则的本生故事。那这些本生谈的主角绝大部分都是释迦牟尼佛，另外还有义士、无碍解道，这都比较晚期的，还有譬喻。这个譬喻呢并不是说比喻，它不是比喻的意思，它在意义上它其实是一种光辉的事迹。比如说某某人他以前修持多好，种种光辉的事迹，这是譬喻。另外有佛种性跟所行藏。那么这小部的15种里面呢，属于比较早期的是法句经跟经籍。所以我们要谈初级的圣典，有时候会引用到法句，有时候引用到经籍。经籍又分舍品、小品、大品、异品、彼岸道品，这是小部中成立比较早的。那么经籍里面的特别是这个异品，大智度论引用了好多次，有些地方翻成众异经，有的地方翻成异品记，这都是经籍里面的异品。大智论引用它来作为第一希谈诸法实相的甚深义，这个异品比较重要。在第三别说杂含经，因为杂含经是其他三大含的根本，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角柱的4，我们这边就不一一的说了。也就在四部含里面最根本最早的其实是杂含，那杂含在谈这个修正也最直接最多，在杂含经。好，请看下一页。那杂含经是在四岸里面最早的，可是杂含经呢，它从经典的成立它也是有先后的次序，所以导师在这边很扼要的再附带谈一下杂含经里面的内容，有提到分为3类，第一类是修多罗，第2类是起业，第3类是寄说。那么这3个语词，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9分教或者12分教里面的内容。我们请看角柱五刮五二，教法在次第集成中以形式或内容不同渐形成不同的部类，把不同的部类综合起来成为9分教，这是教法的原始分类。那9分教是什么呢？就是修多罗、企业跟寄说，这就是我们杂含里面这3个主要内容。另外还有伽陀、优陀那、本事、本生、方广，还有未曾有法，这是9分教。可是在佛法的开展中，特别是律部与论义的发达，叫经律论，还有律义论，对于圣典的部类感到有补充的必要，于是又增加了综合为12分教。12分教是9分教以外又加入因缘、譬喻跟论义。那有关这个个别的定义，请各位参考原始佛教生之集成，我这边都有标页数。好，那杂含分3类，我们解释这3个就好。第一个是修多罗，修多罗我们一般讲就是经啊， 那它的原意呢，其实就是贯穿摄持的意思啊，就角柱一，哎，角柱五，修多的定义呢是结集所成，是贯穿摄持的意思啊，这是修多罗的原意。修多罗我们一般讲什么什么经啊，就是什么什么修多罗。那杂含三类里面的这个修多罗呢，是简短的散文，原始结集者将一则一则的佛说随类而集成四部，五蕴、六处、因缘跟道品。道品像四念处啦，哦，那四正勤啦，五根五力啦，七就是八正道啦等等，啊，四如一组，这都是道品。这是随类而集成的，所以名为相应教。相应也有杂彻的意思，啊，这个彻不是厕所的厕，啊，这个彻字我查一下古汉语，它是杂质的意思。那有关于这杂含的这个杂质啊，也有不少的解说。有人认为说，这佛陀说法随机善说嘛，那有些这分类人不好分类哈，哦，就把性质相近的把它放一起，那部类非常复杂了哦，非常杂碎，就称为杂。但是也有另外的意义啊。我们现在不是有杂货店嘛，对不对？杂货店虽然是杂，可是老板什么东西放哪里他知道啊，他不会说整山里面哦，你要什么他再去找，哦，他是乱中有序的，对不对？所以虽然是称为杂，但是呢还是有部类相应的有条理的分类，所以这个就是随类而集成，哦，那这是最原始的教说。不过现存的以杂有货出的成分。第二是其业，其业我们看角注第六，其业它的意思呢是音诵或重诵或歌咏等，这是以第一个修多罗常常相对而属于韵文的一类，哦，等于是韵文寄送的一类，嗯，好，我们看上面其业与相应部的有记品相当。其业本来是一件寄送的通称，哦，它是寄送，由于有记品成为相应修多罗的一分，那么其他的寄送如法句、经籍等就被称为羯陀或优陀那。好，那这个其业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在修多罗的时候，哎，像五蕴啦、啊、六处啦、啊、等等，哦，有很多很多的经。那在这些经以前经典一开始啊，都是背诵的，都是靠背诵，并不是一开始世尊的时候就用文字记录。我们经典的文字记录离世尊灭度有几百年的时间了，啊，一开始都是靠背诵的。那为了背诵的方便呢，在这阿含经几部经以后，那有一个寄诵把它串联起来。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在背书啊，是各位是不是也用过这一招？哦，有很多项，然后用一两个字啊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那这个企业其实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哦，就有十部经，那每一部经重要的语词各采取一个字两个字，那把它做成一个寄送，哦，放在这十的后面，那这个叫企业，哦，所以我们看，简单的讲就好了，哦，这是企业。那法句经籍等就被称为羯陀优陀那。羯陀优陀那哈，哦，这是我们看讲义第四页角注五，九分教它是属于第四跟第五，第四是羯陀嘛，对不对？第五是优陀那，哦，那什么是羯陀什么是优陀那，这是角注第七，哦，羯陀这是记的意思，诵奉持诗句，这都是有韵律的文学作品。显著的特色是结句说与常行直说的散文不同，这是羯陀，哦，也是寄送了，但是是有韵律的文学作品。那么优陀那意义为赞叹自说自然说，本意是由于惊喜不悲等情感自然抒发出来的音声，所以古人解说主要感性语与自然说， 那大毗婆沙论有对这伽陀跟优陀那做个分别，结集文与结集品以外的寄送，结集文结集品好、哦、像刚刚讲到这个企业啊，它是把这个经典啊各取几个字啊，然后把它收摄一个寄送啊，好、哦、这些结集起来，这个寄送我们称为企业。那其他的这些寄送呢，以诗歌的题材来吟咏佛法的，我们就称为伽陀或者称为伽陀，因忧喜的感触而发为寄送的，我们特别给他一个名词叫做优陀那。好、哦、只是说好、哦、这边比较详细的了、哦、其实我们一般也不会这么细，但是导师的空之探就真的晚年的作品啊都很精致、哦、我是想说啊就尽量加注方便大家来看、哦、第三寄说，寄说是九分教的第三类、哦、这里面有弟子寄说还是如来寄说。那么什么是寄说，请看角注的第八，寄说的内容也的就是从问答的人来说，比如说如来所说，这称为如来寄说、哦、弟子寄说，还有诸天天神的寄说。另外呢有的从问答的法来说，有四种问记所证所生处等、哦、这个也是记说。什么是四种问记呢、哦、这个在阿含经或大智论也经常提到，有四种问答、哦、一个是相记，一个分别记，一个反结记，一个舍智记。这个如果换另外的语词或许比较好懂、哦、佛陀说法跟信众弟子之间有时候用的方法呢有四种不同方式的回答、哦、我们套用现在的术语啊，第一个叫肯定答，第二个叫分别答，第三个反问答，第四个自答。自答就是默然啊不回答。有些问题用肯定答，比如说别人讲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不行、哦、这很肯定、哦、但是有时候分别答，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那也可以分别，如果跟我借500万不还那怎么可以，如果跟我借2毛钱那不还当然没关系啊，这分别答。反问答就是有时候再把这个问题丢完给他，或者说再从他的问题里面再进一步再追问。如果有人问你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你同样再反问他，那时候反过来我跟你借钱不还是不是可以，看他怎么回答、哦、他如果说那怎么可以，好、哦，那你就说那我借你你一定要还我啊，好、哦，那再来自答，有时候你就默然，这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了。所以像佛陀对于十事无忌的这些这众生啊或者佛啊，死后有无有边，世界有边无边啊等等，这些都是自答、哦、根本就默然不回答、嗯、那这个是同样属于寄说，是问答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各位善巧应用的时候、哦、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哦、再来倒数第三行，在法义分别以外寄说又着重于三圣圣者的所证，就是说三圣他证的什么果位、哦、给他受记、哦、像预留果，预留果就是出果或者阿罗汉果、哦哦、佛陀为他证印证说你证得阿罗汉，或者佛弟子的所生，就是死了以后的未来生处、哦、可见在法义问答分别以外，还有对生密的事理做明显的绝了无疑说的特性、哦、这是寄说。那弟子的寄说呢已经有着重在分别法义，已有解说企业的经说。那总之扎含经比较早的有包括这几类、哦、好，第五页，《杂含经》有这三分，集初是有次第先后的，最早是修多罗，这详细的、哦、各位可以参考角注的第九还有第十、哦、我们看角注九，原始结集的是精简的长行直说。我们一般讲有长行跟寄送，长行就不是寄送这样子、哦、的一个文章，那有的人是寄送，像我们导师的成果之道啊，有寄送嘛，对不对？后面对这些寄送的解释上就是长行、哦、那原始 结集的是精简的长行之说，依文体而名为修多罗，依类传集所以名为相应，就是分门别类。原始的修多罗相应相当于运、处、缘起、时、地、界、念住等道品。佛说长行是修多罗，这是最早成立的修多罗。可是为了记忆，又结经为四诵结集文，把它四诵，而有记诵的企业，这是原始二部成立的过程。不过新的经说还在佛教界不断的记出传出，文体上有长行也有记诵，有记的一部分比附于结集文而成为结集品的企业。那么在内容上，有如来记说的，有弟子记说的，有诸天记说的，那已经有一些比较深奥一点的，已经有闲聊分别法义说明生命事理的特性，那就是记说。那杂案经主要就是这三类。好，第三个与空有关的几个重要语词，这是前面提到说我们初级的圣典，有这些四阿含还有南转的五部，但是五部里面的小部有些比较后期的，所以导致取比较早一点的。所以先谈呢这初级的圣典是什么，底下呢就从这些初级圣典里面来谈哪些跟空有关的语词。我想先简单的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先把后面做个简要的预习。就与空有关的几个重要语词第一个是空屋空色，也就是说开始谈的这个空呢是跟住处有关，跟住所住的地方也就是寂静处，空屋啊空色啊这些寂静处，详细的我们下一次再来讲第二个空宫殿，空宫殿讲义的第六页，老师这边举了两部经，第六页卦五二空宫殿，这空宫殿呢都是在天上的天上。第一个呢是空虚梵天宫举的这个天呢是梵天，梵天是初禅天我们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梵天是初禅天，就初禅天有一个叫做空虚梵天宫。那个时候那个空虚梵天宫也是很就说不是人多吵杂的了开始梵天在那边生的时候，出生的时候人非常少那导师再另外举第二个经提到四王天小吉树林空空殿，这也是空，但是呢这天的空空殿呢是属于四王天，四王天是我们六一天的第一天我们天，我们讲说升天，其实天呢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欲界天就是六一天六一天，请看角注第十六倒数第二行，六一天的第一天呢就是四王天，还有倒立天倒立天，佛母升到就是佛母他过世以后到倒立天，佛升倒立天为佛母说法就是这倒立天。在夜摩天都率天弥勒菩萨都在念，还有乐变化天或正文化乐天，最后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的欲界天魔是其实是这个六一天的第六天欲界天魔，我们讲天魔其实是欲界的第六天，这个都还有欲之上。色界天呢那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是四禅天，在更上那是四五色界天所以导师这里举的空屋空色跟空空殿，主要是讲不管是天上的或者人间的那事实上只是在表达修行的住处呢是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吵杂。然后第三空住，空住本来也是表达这个空屋空色住在那边，可是呢慢慢来也用这个空住来表达我们修习禅观 智慧的住处，这个称为空住、哦、所以第三的这个空住已经从单纯的这个空屋空色是寂静处呢，已经有转向禅观的境界状态、哦、休息禅慧的住处，有这样的用法，这叫空住。那空住非常重要、哦、后面也会提到住空三昧上座禅住。好，我们看第八页第四个语词是空诸欲。空诸欲、哦、这个欲呢就是贪欲啊，或者是五欲，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哦、我们要休息禅定啊，要喝五欲弃五盖、嗯、所以这个空呢已经有在去除贪欲执着种种这个意思了、哦、空的表达就是着重于离爱染而不执着。再来第九页第五个语词世间空跟空世间。世间空空世间，比如说我们看卦五的这个引文、哦、眼我所空，色我所空，这是眼对色，也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哦、那对应色声香味触法。那这些世间呢是微脆败坏的、哦啊、不能成持久的，能够体悟到这个知道我所空，这个名为空世间、哦、最后一行引文的最后一行我所空故名空世间。第六空心解脱，这个提到四种心解脱、哦、四种心解脱这个蛮早的，那卦五六第一行无量心解脱、无所有心解脱、空心解脱跟无相心解脱，这个经比较早有提到这四种心解脱。那后来无量心解脱比较少提了，而这个无所有心解脱呢被无愿心解脱或者是无作心解脱所取代，而成为三解脱门、哦、就是空无相无作。但比较早的呢其实是无量无所有空无相。那这个空心解脱呢主要就是贪嗔痴都空了、哦、就贪嗔痴空，这就是空心解脱。好，第十页第七出世间空性、哦、这是个涅槃，就是我们讲义第一页的角注最后、第二页角注最后一样初级圣典中的空性没有空所显现的意义，只有出世空性是甚深的涅槃。那最后因为提到涅槃嘛，那阿含经也提到缘起中道，所以最后一节、哦、谈到缘起甚深还有涅槃背负甚深，从缘起啊有流转门啊，也开展幻灭门啊，透过空来贯通啊，这是最后要说的。好，先预告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好，谢谢大家。啊，请合掌，我们做个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向授课法师问
去。好，谢谢大家。